各位莲友大家晚安。每一次在讲经之前，大家共修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我知道在座大家都很忙，尤其是这个时代，全世界各行各业经济都很不景气，大家都很辛苦。越在辛苦当中，你应该更把握时间精进的修持。想到说我今生在这么忙的时间里内，还能够闻到佛法，应该生欢喜心。因为你生欢喜心，所以你才会很珍惜的要去修行。透过世间的修行，你才会让自己在出世间更有福德因缘。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出世间遇不到良师益友，那是因为你在世间的福德资粮也不够。反过来说，你在出世间很精进的修行佛法，广修供养，行普贤十大愿，你在世间的福报也就像水涨船高一样，你会有更多的人缘，更多的好的善缘，让你世出世间都圆满。所以世间的努力是为了要让你积聚出世间的福德资粮。出世间你想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关怀芸芸的众生，也是要很多的福德资粮的。越是出世间勇猛精进，会让你世间吉祥圆满，所求如愿。所以世间的菩萨道跟出世间的圣义道、成佛之道，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再怎么忙，早上起来可以念一遍，像这样子念华严会上佛菩萨，大概十分钟吧，很虔诚的念，或念八十八婆忏悔文，或是你时间更多，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只有细水长流的学习佛法，你在世出世间才会所求如愿，吉祥圆满。每个众生都希望得到快乐，每个众生都希望得到吉祥圆满。可是一切的吉祥圆满，它是有因缘果报的。我们常常在内心里希望有果，可是我们内心里常常因为没有智慧啊，在起心动念跟人家相处当中，都是种恶因恶缘，当然就不会有好结果啊。所以一切法都不离开因缘果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能够在无上的菩提成就无上的佛道，他也是修因缘果报的，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不管在藏传佛教里面，所有的灌顶跟法会或教学或闭关，我自己南传北传藏传都参加都学习，在藏传的法会里面呢，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无量无量边，上师仁波切都会讲，各位莲友，你今天来欢喜学佛法，应该注意你的动机 ，correct motivation， 正确的动机。你为什么要来学佛法呢？不单单是求世间的消灾免难，更该伟大的是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要有纯正的菩提心很重要。那每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很辛苦。在你匆匆忙忙来的时候，我在路上不敢眼睛遇到了各种色身香味触法。当你来到一个讲堂的时候，应该把心定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时间虽然很有限，但是我一定会共修。因为只有把你内心里面的这种不清净的心给忏除了跟净化了，透过念华严经的寄诵、忏悔、发愿、回向，这样子你听闻的教法才是清净的。好，这是第二个的目的。好，今天继续上一次的进度，请看补充资料第十一页第二十行第二地离垢地。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把离垢地给念过去。释迦牟尼佛对着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住二地当中，应该要修学八个条件。何者为八呢？第一个，戒律要清净，在第十一页第二十行。第二个，要知恩报恩。第三，要助忍入力。第四个，要受欢喜。第五个，不舍一切的众生。第六个，心要进入大悲心的本体。第七个，要相信善知识，而且要恭敬，而且要自受。第八个，尽未来际勇猛精进的勤求各种波罗蜜， 注意，这个诸波罗蜜不止十波罗蜜，是代表无量无边的波罗蜜。须菩提，这个才叫做菩萨真正在二谛当中具足圆满这八个条件，才会证入二谛离垢谛。事实上，十谛是在每一个谛里面他都修十波罗蜜，但初谛欢喜谛是主修布施波罗蜜，第二个离垢谛是主修持戒波罗蜜，所以他的八个条件里第一个讲持戒清净。好，请看幻灯片。持戒清净，云何菩萨戒清净？这个经文是在你11页的第23行。云何菩萨得到戒清净呢？菩萨摩诃萨虽然学习一切声闻的教法，好，上次说过，菩萨他通达37道品，他为了利益广大一切的众生，凡夫的这个五戒十善，这声闻跟辟支佛的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他通通都学习，乃至于菩萨的六波罗蜜、十谛跟十波罗蜜，他都学习。但是他这里讲不念声闻辟支佛心，注意这个不念是指不执着的意思，不以我做声闻跟辟支佛正圆觉的阿罗汉果或辟支佛果为目标。假如若有菩萨受了菩萨戒而以正小成果为目标的话，这个叫做破戒，也是退道心的菩萨。第二个，对于菩萨有一些所有破戒的各种因缘果，他要远离。在座各位很多一半以上都受过梵网经菩萨戒，或受过瑜伽菩萨戒，乃至于受过在家的优婆塞戒，对不对？第一个，菩萨是以不伤害一切众生，所以四众戒第一条戒是不杀生，杀因杀缘杀果，因缘果你都应该去远离。所以菩萨对于会在修学菩萨道上呢，障碍你去破戒或诱惑你的这些因缘都应该远离。那这些包含不好的恶知识、恶环境跟恶见、邪见都应该远离。后面有句叫障佛道法，就障碍你走上无上菩提佛道的，这个也要远离。所以障碍无上佛道有很多标准，假如以这个障碍佛道有分几层，第一个，从凡夫入圣人位，假如有人叫你不要三皈依，不要持五戒，那个是魔道，这是障碍你学佛。第二，由凡夫的外凡而进入内圣，你应该学四圣谛十二因缘。若人告诉你四圣谛跟十二因缘是魔说的，那你要知道说的那个人是魔，二人先告状。第三个，若以大乘法来讲的，若有人告诉你说，哎呀，菩萨道无量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你这种根性的人能做菩萨吗？哎呀，我看你还是放弃吧。这个呢叫做菩萨道的大魔障，他叫你不要发菩提心，不要行六度波罗蜜，不学般若波罗蜜，那更是障碍你学佛法。下面一层，假如你有因缘是接触金刚乘，那有些人告诉你学显教跟密教两个都很重要，显密本来是圆融的，但是你若是没有显教的基础，老实说密法你也学不上去，密法学得越深入，你显教会更通达。所以有人要你放弃纯正而且清净的金刚乘教法，那个也是魔道。所以换句话说，它是有不同等级跟不同的标准的。那因为我们引的经文是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得更白一点，障碍你不要发菩提心，不要学六度波罗蜜，不学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叫做恶知识。不论在家出家，它的知见很重要。这样子你心学在般若波罗蜜，而且以六度十谛跟十波罗蜜为你要守所的，叫做道共戒。幻灯片上面写定共戒跟道共戒，以成佛之道而做的叫道共戒，这个才是真正菩萨戒清净。所以这个标准是比一般高的，不单单你只是说你去受了菩萨戒回来你就是菩萨，未必，你的见不清净你一样是破戒的。所以菩萨 持戒的同时应该要常常忏悔，忏悔法门跟持戒是同样的，所谓的鸟之双翼。我虽然很忙，但是我现在在准备另外一个课程，将来会讲菩萨戒，讲忏悔跟持戒法门，还有在持戒当中你一定会面临身心的变化，有梦境。梦境从世间学的啊，像弗洛伊德的梦的分析，然后啊，小乘阿含经清净道论也有讲到梦，大乘也有讲梦，乃至到藏传佛教的所谓的中阴身救度法或纳洛六法里面也有讲梦与且。所以忏悔、持戒跟梦境跟止观这四个体系是相连在一起的。请看幻灯片，戒广义的说叫三聚境界，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在你不论受在家、出家，这个受菩萨戒，在东南亚台湾，你在受戒的时候，戒师一定会教你吃饭的时候呢，对不对？要端身正坐，先吃三口饭，发愿，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这是戒堂教你的。这三个就是从三聚境界来的。摄律仪戒包含声闻戒、外在一切的戒，要你断一切恶，止恶。假如你只是止恶，你自己心很清净，你的戒还不够圆满，你还要发大心，一切善法应当学。注意这里的一切善法包含事出世间的善法，你为了利益众生，所以你一切善法都应当学。所以西藏佛教继承印度佛教五明的血统体系，西藏的喇嘛是必须要知道怎么做兜玛石子，也要知道怎么画烫卡，也要知道怎么样主持佛事，因为这些东西还要懂声韵，还要懂得辩论，还要懂得音明，这些都是呢行菩萨道的条件。甚至西藏的喇嘛里面还有叫做藏医，就是他必须学医生的，做医生。因为众生你在古来这个出家人他到哪里是云游啊，你看到众生生病的时候怎么办？你应该先救他的病，然后再用救他的命，再救他的心。所以弘扬菩萨道的不论在家出家都应该学五种的菩萨道，这叫一切善法应当学。目的是什么？饶益众生戒，我发愿要誓度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众生。所以为什么菩萨戒的功德是很殊胜的？它是呢不单单只有这生，来生你还会继续遇到佛法僧。那有一个问题就会问，师父，假如我只受三皈五戒，我没有受菩萨戒，我来生会不会遇到佛法呢？会，不过条件，你外在的条件不会很好。但是你受了菩萨戒的话，你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他方世界、这个国土、他方佛国土，一定会遇到佛法僧。因为菩萨戒有菩萨戒的功德力。中国受菩萨戒，以梵网经来讲，就以我当时受呢，我的老师是三位，一个释迦牟尼佛，第二文殊师利菩萨，第三个弥勒菩萨，这叫德界和尚、受精阿舍离跟结摩阿舍离。过去、现在、未来，西藏跟中国一样也保留这个传统。那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大家知道啊，他有千华台上卢舍那佛，我们刚才一讲华严经的时候，实地品我放过幻灯片给大家看。那文殊师利菩萨代表什么呢？中观体系的善知识。西藏所有要学中观的都是念唵阿扎巴扎那帝，拜文殊菩萨。弥勒菩萨代表瑜伽行派的唯识体系，所以中观跟瑜伽你两个都要学习，你才能够圆满你的菩萨道。这个想法很殊胜的从印度保留到西藏，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这么想了。为什么呢？待会我会介绍。因为中国人很有自己的一套，中国人很多呢有中国的文化，中国有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可是呢中国人有些他是不接受某些的教法的。请看第二个，第二地理的第二个条件 2.2， 要知恩报恩。云何菩萨知恩报恩呢？菩萨摩诃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不论人家帮助过他或给他一点的关怀或鼓励，他永远连小恩都不敢忘， 何况人家帮助他很多，这叫知恩报恩。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叫做呢，受人一滴水，终身难忘。所以我们佛教徒应该常常要有感恩的心对别人，而不要像现在的社会啊，在传播媒体、政治环境、经济环境都是什么讲种族歧视，就是制造仇恨、制造分裂，其实这是错的，这跟菩萨道不相应。得到的是他的福报，得不到还是他的业报的。你想尽办法要争名夺利啊，都是呢得不到的。所以当然有人会觉得我们佛教徒很呆啊，没关系，你认为呆，谁真正呆呢？很多世俗的人，不学佛人只看今生争名夺利，等到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什么都是无常的。可是佛教徒他看的不是今生，他还有来生，生生世世无量的因缘果报。人家不怕因缘果报，我们应该很谨慎的注意自己的因缘果报。所以佛教徒应该提倡和平、感恩、包容、关怀。最具体的实践，我们常常回向讲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请看幻灯片，有国家恩、父母恩、师长恩跟众生恩。我们中国也讲覆巢之下无完卵，古来中国佛教乃至于印度是佛教徒也都会为文武百官、王公贵族祈福，因为若天下乱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安心的学佛法。所以我们对于佛教，我觉得佛教徒对于国家应该关怀，但是台湾的佛教生态，我觉得政治跟宗教应该分开。西藏是很特别的，西藏政教合一，它有很长的历史。可是台湾若是政治跟宗教环境不分开的话，宗教是往往被有心的政客利用的。所以每当选举的时候都很敏感的时候，我都不太会说话，我就是 keep smiling。因为作为师父没有权利要叫你选什么，我只觉得你要看他的动机、他的知见，真正为人民做事你就投他，投了谁你自己就有因缘果报。哎，我只能讲到这里。第二个，父母恩，在家出家都应该感谢父母。第三，师长恩，有世间的师长跟出世间的师长，出世间的师长教你佛法，世间的师长教你知识跟学问。比方说我没有出家之前，我受师范教育，我很感谢我很多的老师曾经教导过我很多做人处事、儒家，乃至于那我们当老师都要上台这个示范教学的，所以我累积了很多条件，今天才能够鼓励自己做一个天人师。所以世间的老师我很感恩，出世间的老师他可以教你佛法，让你解脱而成佛。最后要感谢众生，众生恩就是说你每天从早到晚你的食衣住行啊，都要感谢很多人。你要常常静下来去修慈悲观，你不要想哎，管他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错了，你是 7-Eleven 买牛奶，你说没有农夫的话你哪有牛奶可以买啊？你说哎，我今天付钱，付钱问题没东西给你啊，是不是？所以在一个佛法的角度，或在现代文明的社会，各行各业都是平等的。说台北市没有清洁工人呀，三天就被垃圾堆了，所以任何一个人我们看到他都不可以轻视他。好，而且佛陀更说明的更白，不论他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一切的众生我们都要恭敬他，礼敬诸佛，因为他在无量的菩萨道当中成佛的时候，有时候他不一定比你快。好，接下来看幻灯片，南传、北传、藏传。南传在出家的时候，他是要感谢三宝、佛法僧，他呢要感谢僧团剃度，他剃了度，按照戒律学佛法，然后就去参学了。师徒的关系是比较淡，因为他不要你执着，所以真的要感谢三宝跟僧团的力量。可是北传佛教出家跟在家，不管是师徒之间啊，或信徒之间啊，关系有时候太复杂了。可是北传佛教你要感谢的是善知识，善知识让你遇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这可是在菩萨道生生世世要感恩的。我不知道各位你自己有没有感觉，我自己也出家18年了，学佛也到现在20年，其实有时候我待会念佛诵经回向的时候，会感觉轮回很苦。另外一个，你会感觉若没有遇到好的善知识啊， 你一辈子都在茫茫的生死大海里面去飘转，虽然你很想学佛，但是没人教，虽然你很想精进的修行，但是没有人鼓励你，那个是最没有福报的。所以在北传佛教的大乘经论里讲，真正的恩德是什么？良师益友跟好环境。这里的好环境不是指吃得好穿得好，而是有道风跟有学风。有学风仍又让你修学经论，有道风可以按照道次第去修正跟闭关，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环境。比方说我今年有很多因缘去了两趟尼泊尔，也去了新加坡弘法，也去印度尼西亚，我也到了中国大陆朝五台山峨眉山。每当我到尼泊尔或印度或尼泊尔这些落后国家，他们很羡慕我，我更羡慕他。为什么？他羡慕我们这些师父啊，或是台湾的莲友都很有福报，对不对？每个人都有 digital camera， 每个人呢要什么有什么。可是那个什么，那是世间的福报，当然也是我们修来的，我们很珍惜。我们虽然不是有钱的团体，但是我们关怀他医药，关怀他的生活。反过来我很羡慕他，羡慕他什么？下面一个，藏传佛教他可以跟善知识上师都在一起，他有好的同参道友，他有闭关中心可以让他修正。各位你要知道，我们要利益广大的众生，好，大乘经论跟西藏佛教常常讲，为利益众生愿成佛。你想要帮彻底无量无边的众生，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告诉你，当然有很多很多方法，但最有效最有快的方法是什么？自己先成佛。你成了佛那一刹那，你有广大的智慧神通悲心跟愿力，一刹那之间就可以真的像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华严经跟般若会上讲，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一刹那之间都可以因他的机而得度的。你今天再怎么努力，老实说这辈子好，就以有为法来讲，你帮助过多少众生呢？我这辈子也帮了很多众生，算来可能帮过5万到10万吧。好，就算我帮了很多，还是有局限的。可是你要彻底的度自己的父母，度自己家人，最难度的冤亲债主，唯有你先成佛。所以在藏传佛教站在这个角度讲，他认为一切都不重要，你真正按照上知识的教导上师恩，真正的闭关修持，世间人都认为你没有用，可是有一天你成了佛，就可以像释迦牟尼佛，像十方一切诸佛一样，这样子才能够究竟圆满的度众生，这样子才能够报三世一切诸佛的真正的恩德。所以藏传佛教最高的恩德是上师恩。你有遇到最好的上师，你自己又没有障碍，而遇到他的教法去学习，这才是最大最大最殊胜的福报。没有房子没关系，你可以证悟，对不对？你没有食物，天人会送饭给你吃啊。但是你必须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好，反过来想，再做一个简单比喻，在座很多也是为人父母，有时候呢，当你生日的时候，你都会，小朋友都会问爸爸妈妈，我要怎么感动感谢你啊？哎，你说，哎呀，小朋友冤亲债主啊，你不要吵我就好，你很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将来作为社会上有用的人，爸爸妈妈就很心安的。虽然他有时候画一张卡片，买一个小礼物，有时候拥抱你一下，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你会很感动，但是你对孩子来讲是无所求的。同样的，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为什么发愿生生世世要在这个轮回里面受苦而度众生？他只有希望你报一个最大的恩，你也赶快成佛吧。若你在菩萨道中还要晃啊晃啊混啊混啊，我告诉你，你根本没有真正心报恩。所以在楞严经上，阿难尊者站起来讲了一句话，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呐。这不论是出家，在家出家的七众弟子都应该这样，帮你的智慧身心体力奉献给众生，奉献给正法，奉献给佛教，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钱没力，心中要生感恩心、欢喜心跟随喜心，这个才是圆满的报恩。就算你做不到，我发愿我早日成佛，将来度无量的众生，这是最大的殊胜的恩德。啊，这是 第二地菩萨讲的知恩和报恩。请看下面一个，第三个助忍入力，在第十一页第二十五行，忍入力，云何菩萨助忍入力呢？好，请看幻灯片，我要把关键字都用红色的把它画出来。菩萨对于要一切的众生不要有嗔心跟恼害的心，这个叫忍入力。忍不单单是说哦，我自己呢能够忍啊，人家骂我讲我的是非障碍我，哎，我修忍入波罗蜜，当然这是最基本。反过来想，你虽然忍了，众生看到你都跑了，那你要想你悲心不够圆满，你忍入当中还是有细微的嗔心跟伤害众生的心。这里讲一切众生不单单人，人动物，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一切众生都可以看到欢喜。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们中国人啊，真的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通通都吃啊。老实讲，中国人啊，真的是杀业是比较重，杀心啊，好斗心比较强。好，因为我出国留学过，我自己做中国人，我们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民族性。我们的民族有很多优点、历史跟文化，但是我们的民族性啊，你想想看，就是也好斗跟残忍的心，悲心没有像外国人这么圆满。比方说你到外国里面可以看到公园，对不对？我们喂鸽子啊，喂鸟啊，大家都飞来了，对不对？我在国外就看到一个图画，很有趣，画三个。第一个，鸽子飞来的时候是中国人，中国人第一个动的念头，然后泡泡来烤小鸟，第二个鸟就飞走了。可是外国人不是，我看到鸟了之后，他希望呢拿那个米啊面包来喂它，所以鸟都飞来了，对不对？由这个很讽刺性的这个漫画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搞朝改朝换代当中啊，是好斗跟杀心是很重的，所以中国人苦难很多。中国人也很有善根，但是中国人呢改朝换代当中，在公司行号当中，每一个人都想当皇帝，每一个人都想当老板，大家都听我的，对不对？听我的我就顺，不听我的我就把它毁掉。中国人这样的想法在历史跟文化以及电影里面到现在我们大家都还是很喜欢的。你打开电视你看看，大家还不是很喜欢看雍正王朝吗？外国人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对一切众生，当然他们讲爱护动物。注意看，外国人他虽然是非佛教徒，但是他们常常把他有钱或他死亡以后，他钱除了留一部分给孩子的话，他都会来见到孤儿院、育幼院、慈障会、残障会，或是红十字会，或是教会。就算一个人他得了艾滋病死亡了，他说希望把我的钱捐出来做艾滋病研究资金，希望全天下的人将来不要受这个病苦。他一念的功德力啊，胜过我们东方人。所以这里讲菩萨修忍入力，不是嘴巴讲啊，我忍忍，你更内心里面你要想，你悲心圆满吗？对众生不要有嗔心，不要有恼害。第二个重点，忍入力是修持禅定的前方便。哎，这个是我要供养大家的，这个很重要。你不能忍，你的心就不能得定，你怎么样修禅定你就进不进去的。所以修禅定的前面要在日常生活中修忍入波罗蜜。常常我遇到北传的很多佛教徒，尤其是老菩萨们，都会跟我说，师父啊，我觉得那个人哦，就跟他很没有缘呢，怎么我这么多冤亲债主啊。我常常会碰到这种莲友，老实说我还是苦口婆心的劝他说，我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世界这么大，今天你走在路上逛街，有一个人会跟你打了招呼说 Hello， 有人问你今天你快乐吗，对不对？他都会跟你有缘。乃至于在座各位，你今天来听经，坐在你旁边的绝对数是有缘，只是你没有神通。有缘跟没有缘啊，你要去面对，有缘要去珍惜，没有缘要去感化，这个才是菩萨嘛。否则你嘴巴讲我行菩萨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看到众生这个我不喜欢我讨厌，看到那个众生我讲是非，老实讲你所说的跟你所做的菩萨道是有很大很大的距离的，所以你得不到佛菩萨加持跟护念。世界这么大，你会听到他的名字都是会有缘的。佛曾经说佛不度无缘众生，大家知道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说， 城东老母的故事，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就没办法渡他，他看到佛的时候，佛非常庄严，他转头就走。佛后来他入定，他观因缘，谁有渡他呢？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过去帮过他，救过他。那他说：“阿难，你去为他说法吧。”那阿难到他家一敲门的时候，一打开，哎呀，你怎么这么庄严呐？你是佛，你是怎么修行的呢？他说：“我是学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哎，我今天有跟那女有缘，我来化缘。他要化什么？那个城东老母都跟他。后来他就带释迦牟尼，带城东老母去见释迦牟尼佛。佛放光了，他把眼睛遮起来。然后佛要追他，他就往右边跑，一直跑跑跑，跑到家里呢。佛放光了，让他家变透明了，他钻到床底下。”这在《大智度论》就有讲这个故事，可见佛不能度无缘众生，所以大乘菩萨道说，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听好，不是广结恶缘，恶缘要转成善缘，善缘要转成清净的缘。所以假如你自己有强烈的分别心，说这个人跟我没有缘，老实说是你自己啊，悲心不够圆满，你自己关闭了你的世界，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啊。是让对方或许他真的很想跟你做好朋友嘞，倒杯咖啡给你会觉得，哎呦，里面有没有毒啊？对不对？放一个呢素食的这个包子给他，对不对？你跟他结缘，他会说，哎呀，这个人是不是都有目的啊？你看你的猜，你的疑心，你都会障碍你跟众生有缘的。纵使佛现前了，你都会障碍你自己学佛法的。所以忍入波罗蜜是修持禅定的前方面。好，所以二地菩萨讲的忍，不单单是讲忍耐，它的意义有很多层次。第四个，你因为广结善缘，你才会让众生看到你都皆大欢喜，所以受欢喜。受欢喜是由从南传的受相应发展而来的。在四念处里面讲受相应，看经文，在第十二页第二行，云何菩萨受欢喜，所谓成就众生，以此为喜。我刮胡了，请看幻灯片，我多加了一个字，叫以此为法喜。这个喜不是使世间的兴奋跟快乐，是指心中有法喜充满的法喜，这个叫受欢喜。为什么呢？幻灯片有用红字打，因为他彻底的明了入菩萨行跟大乘经论讲众生跟佛是平等的，生佛平等的，也就是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所以他在帮助别人，他就在庄严自己，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这是我写的话供养大家。我们常常佛教徒跟世间人想法不一样，世间人我帮你第一个就得到，我得到什么利益？没有得利益咱们就免谈，对不对？而且得到利益当中你还怕对方呢是把你呢利益也给抢掉。你看看现在很多西方的电影都是这样，为了利益，为了钱，他可以连父母都杀，连各种呢他都可以去做，可到最后一关的时候，他都怕对方呢把我所有得到的利益或得到的宝藏也一枪子绑着一声就没有了。所以人与人之间是相站在什么利益跟不信任跟随时报复对方的心。可是在菩萨看一切的众生是他的福田。普贤行愿品上说，若没有一切的众生，一切的菩萨就不可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学佛的人跟没有学佛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今天是无所求的主动帮怀他，给他种这个善根，对不对？其实你在成就别人的时候，你就庄严了自己，你还要感恩别人给我们行菩萨道的机会。所以世间人有时候觉得佛教徒很傻，其实真正有智慧的是按照佛的道理去学习，生佛平等，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请看第五个，菩萨不舍一切的众生，在第十二页第三行，菩萨不舍众生也要因缘果报。受了菩萨戒，你就会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很好，这是愿力，这是目标。但是度众生也要有条件，不是说你想要帮助别人对方就愿意接受的。经文说，云何菩萨不舍一切众生啊？幻灯片里面的不舍一切众生是他的因，他的愿力。若菩萨念念都想我怎么样去帮助众生，救度一切众生，这是好的真上缘，这个才叫菩萨不舍一切众生。 菩萨救度一切众生是需要有因缘果的条件的。因，众生要有自力，众生必须要有恭敬心、信心跟愿力跟实践力。缘，佛菩萨他有他力，佛菩萨有大悲愿力要帮助一切众生，他也教导佛法有法力。第三个要让众生去修持，去改变他的业力，这叫做修持力。第三，果，自力跟他力两个相应的，就像电波一样，你才会转动你的业力，才会让众生安住在菩萨道当中，也趋向于无上的佛道。举一个例子，在这边我讲个故事，在座有些莲友可能知道，有些莲友是初学不清楚。在清末明初的时候，中国大陆在浙江南海最有名的叫盂兰观音的事件。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他在十方佛国土的大悲愿心是菩萨众排行榜第一名的，代表诸佛大悲心。一般人跟观音跟地藏菩萨的缘都很深，因为众生都有很多苦难，寻声救苦。有一天，观世音菩萨他用神通力观察到浙江沿海的人，因为他多生多劫的杀业，他会有很大的灾难，有地震也有海啸。这时候他看到这一代的人呢，也跟佛法很有缘，中国人讲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就示现了一个盂兰观音，就拿着一个篮子，里面有个鱼，然后呢走在沙滩上啊，卖鱼哦，卖鱼哦。这时候当地的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年轻人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呢，都会起不清净的呢淫欲心、贪心嘛，心脏砰砰跳砰砰跳，大家想娶她。他说这么多人要娶我不行啊，对不对？你看有五六十个啊，这样子我有一部经，我来考试，我一部阿弥陀经，你看看回去三天谁能够背，谁能背我就嫁给他。哇，那这一讲完呢，那女孩子就继续卖鱼啊卖鱼啊就走了。走了以后呢，那天晚上浙江沿海一带大家晚上都念呢佛说阿弥陀经如是我闻，大家都一直念经，大家一直背经，其实大家目的是什么？是想呢谁能够背会呢就可以娶那个女孩子，美如天仙。就过了三天以后呢，那个盂兰观音啊真的呢就还是出现了啊，大家就背，经过考试以后呢，有十几位一个字不漏的都背对了。这时候他想，不行啊，我一个人嫁给你们十几个人，这样还是不合乎中国伦理，我还有一部经可以考试，金刚经。好，那就一个开始发，那你就看到很多人呢是大家全家人一起念，那教那个他的家的那个男孩子要把它背起来，经文不会的还给他做暗示，就昼夜大家都在熏习背金刚经。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考试的通过呢只剩下五个人，五个人以后呢，这个有人就提议啊，这样子好了，你一个老婆就嫁给我五个老公吧，礼拜一排到礼拜五。说 no， 这样子是很丑陋的，我还有一部经，我绝对答应你们，我不骗你们，但给你时间长一点，